好嘞，第二章
忘记了，
忘记了。好，
看一下，不太复习吗？把你来来来，嗨起来了。
真的给
人家
说
来，
我一看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所以你们谁记得上次讲什么？
没有，就是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是说人都是有罪的，然后结果第二章开始他就继续下去，他说所以是 inexcusable， 就是任何人，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 self righteous， 因为没有，就是 everyone is inexcusable， 然后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样子。然后第三节的时候就是说and thou shall escape the judgment of God， 就是引申到说一定会有审判。
哦，对，引申到一定会有审判。先是犹太人，后是
希
腊
人，
先是基督徒，后是
对，然后第六节其实就跟第三节相互呼应。然后那个第四节的 forbearance and long suffering 是对罪人。然后还有什么？然后第七节的 continuous 是一直持续的。所以是 faith 是一直持续的，就是那个。然后我还要继续讲吗？
巧克力
，够了，
对，哇，这是真不错呀，让我很受安慰啊。
然后第八节他说因为我是用英文，他说 do not obey the truth， 就是继续呼应到第一章的压制真理嘛，或 hold the truth， 或 do not obey the truth。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查到什么希伯来书，忘记那是什么了。先从家里，然后
先审判，对，先从家里开始，神的家开始，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然后他第十节的 good work is good， 不是指我们自己人认为的好，而是神的，而且就是行善，其实就是寻求上帝的意思。
很好。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对，
就是寻求上帝的意思。
对，
然
后，我还继续说吗？还是想做嘴巴？
你还想吃吗？继续。
前十六节你给说。
哦，前十六节好，我说。然后第十二节他说。For as many as have sinned without law shall also perish without law. 然后
十二节说没有按律法犯灭亡，就不按律法灭亡，是不是指的就不灭亡呢？
没有，还是灭亡。
还是灭亡。
所以就是有 perish without law 跟 perish with conscience。
但是都要 perish。
你反正都是 perish， 对，就是有没有 law perish with law 跟 perish without law。然后。后来扯了一下 doers of the law， 那个东西。
对，扯了一下 doers of the law， 是在哪儿？反正在里
面。然后是用 shall be justified， 是将来的。然后，第十四节 are law unto themselves， 就是讲的是良心嘛。就 conscious 嘛，
conscious
对，然后
完了，可以了，就这样，剩下都比较容易理解了。好，
总结太好了，三爷。
对，小东西全是你的，然后你愿意给谁
给？全
是你的，
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先从基督徒开始，先从灵舍开始。
谁愿意来分享后半段讲犹太人呢？所以前段这一段十七节以前是讲什么人呢？是讲那些自以为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对吧？不是那些故意犯的人，不是那些前面说的列举那一大堆做坏事的人。这些人呢，至少在表面上咱看不到人他的里面，但是看外面看他是一个 追求道德、追求高尚、情操的那一类人，圣人，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圣人。当然，那个圣是中国那个意思的圣人，和圣经上的圣徒不是一回事儿。很好，哎呀，好快啊，这时间偷不了了。好，那个谁来后面讲犹太人？犹太人这其实没有什么，挺简单的，因为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存在对犹太人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这好像他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似的。但是基本上，谁来给我们总结一下？犹太人，你总结出几点来就行，两点到三点。
阿敏，快点。我记得好像有说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主第一个选民，所以有给他们特别的一些律法和智，就是有给他们专门的律法和智慧，和不同的一个主的选择拣选。然后我这里笔记写的是信代先，后割礼，信心为基，信心基傲。
那第二点割礼的问题。
然后后来就扯到到底要不要割礼。割礼是
真割礼，
真割礼还是说你身体上的割礼，还是说信心上的割礼？
那犹太人让律法是上帝给犹太人的恩典，是
对，上帝给犹太人的
给他恩典，对吧？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行。如果你能够把律法都行了，那你就算是义人。
但大家都做不到。
但是呢，他这里讲到什么？他这里特别强调，犹太人其实你没有能够行律法，对不对？不仅没有行律法，还比什么？就等于是有点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
对，还
不要不让别人做这件事情，然后自己怎么样？偷偷的做这件，就变成假冒为善了，对不对？然后因此就亵渎了什么？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的犹太人总是以他的格里为自豪嘛，因为他总觉得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上帝无论如何就因为我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上帝就一定会在将来拯救我。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怎么样，就直接就把这一点就否定了，说你有格里没有用啊，你没有信心的话，你有格里也没有用。然后你有隔离，你犯律法也没有用。但是那些没有受隔离的人，后面讲二十九节说，唯有在里面做才真是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理隔离，在乎一文，不在乎，在乎灵，不在乎一文。
在乎一文。
然后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隔离的不是真隔离。那这里头讲的是什么人呢？而且就是说那些本来就是二十七节开始说，那些没有受隔离的，确实能守全律法。或者说那些没有受隔离的，在里面内心里面受了隔离，那这些人指的什么人呢？是指的以前的犹太人呢，还是指的
外邦人？
外邦人。
本来未受隔离的。
对啊，显然是没有受隔离的人嘛。
嗯。
那没有受隔离的人能够是在里面受隔离的是什么人啊？
基督徒。
对，基督徒。所以这段就讲的后来面讲是还是在讲基督徒，基督徒靠着圣灵，若是真的做到了，那你犹太人你是做不到的，所以你那些你那是假的。所以因为他讲到里面隔离，里面做犹太人，他就那后面他还会讲，跟后面是一致的。所以这第二章就讲完了，好像我们上台讲了第三章，讲的快了一点。
第三章讲。
对。讲快了点，但咱们今天在哪呢？
讲被动与开撤。
对对对，那个是没讲清楚哈。就如经上所记，第四节，如经上所记，不是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
嗯。
在前面讲说，难道他们的不信指的犹太人不信？那指的犹太人不信什么？
不信耶稣。
不信耶稣，对。
嗯。
不信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所以犹太人他本身他信不信上帝？信上帝。犹太人本身他信不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但是呢，他们不信那个弥赛亚已经来了，不信那个耶稣就是那个圣经上所预言的弥赛亚。 那你即便不信的话，那他意思就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你不信他就不是吧，所以那他不能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真的，是吧？对不对？因为他是真的嘛，他确实是神的人，就像这圣经说了半天，说耶稣是好人，耶稣是好人啊，很多人不能不要求耶稣是好人，耶稣是好老师，好的这些道德教师，但他不一定是神的。那只要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不可能是好的，任何有好的地方，他所有的好的都不成立，因为他说谎，对不对？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子嘛，
对
吧？
嗯，对。
所以他说谎，所以他上帝不给你这个任何这种是他这个理解，因为什么？他因为他确实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不管你怎么说他，对，你们怎么讲，你都是，只要你是说的不对，就所谓的是虚谎。因为神他自己就是真实的，他关于他自己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他底下就讲的这引用大卫的一句话，大卫这句话，从他的那个诗篇54篇，他本身的讲是他讲他跟那个八十八那事之后，然后那个拿单来指责他以后，然后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写那么首诗，就讲的这件事情。他不管怎么样，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是指他自己。你是神，然后说你议论我的时候，就是你审判我的时候可以得胜，所以他这个在旧约经文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在新约呢，他我也查资料了，他那个他说希腊文在这里呢，他不清楚，他的语态不清楚，就是说是个中性语态都可以，所以就有的翻译成那样，有的就看你怎么翻，所以 NIV 翻。然后你要忠于那个原来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就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的时候是神审判人的时候，他就得胜。那个，你要如果保罗在这里是引用的时候，他可能有他的理解和感动，就是意思是，就是当人去来说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也是得胜，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嘛，你没办法去议论上帝，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人是不能够认，人是有限，人是就是说你不能够，你不是真理，也不能够完全掌握真理，所以只有你会犯错误，上帝不会犯错误。所以当你议论上帝本身的时候呢，你肯定会，你一定会出错，你最多跟他打个平手嘛，你对了，那上帝本来就是对的。所以这段意思，前面章后面说我抄传说是。就这其实这边这其实就你看好像有点不可理解，就是说啊，神的意义，就是说他这是讲，就是说既然你可以，他后面要讲一信称义嘛，既然一信称义，他就很多人就攻击他，说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们越作恶，越显出神仁爱，越显出人公义，越显出他从公义的角度来讲显出他公义，因为他降法律世界是应该的，从慈爱的角度来讲呢，显出他慈爱，因为他怜悯我们，那可不，我越犯罪越显出神伟大。
上帝不需要人
家回答。对，这反驳就是什么？反正保罗没回答，因为就不屑于，保罗不屑于回答，就只说你这胡说八道，不值一驳。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搏一搏。对，我们还是要搏一搏的。我们搏一搏，就像刚才那个谁那个张女士讲，他说意思就是说，其实上帝他的真实，上帝他的荣耀，上帝他的公义，上帝他的慈爱是不需要用人来给他做证明的，虽然他愿意这样，但是呢他不需要，但是呢他乐意让人来见证他的荣耀，那是他愿意，但是呢不是说人若是不能够见证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不在了。所以人亏欠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亏欠，不是，而是人亏欠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还在那里啊。所以上帝就是永远不会废了嘛，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他是上帝。好，后面的第九节，其实到最后呢，我们他举了一大段圣经，其实他结论就是一个，就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为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所有的人，你以色列人，你在律法之下，他绝育了，你不行，你不能靠行律法成义。然后呢，外邦人，你知道你有良心，但是你也不能按照你的良心去行。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能够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按神的心意去做，那怎么样？那他就是在神面前是个义人，他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也不需要上帝的怜悯，也不需要上帝的救赎，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律法都给你摆那儿了，让你去行就行去了。
随性。
这个东西，所以除了耶稣以外，耶稣能做到这一点，对吧？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耶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嗯。
因为上帝，你没有上帝的怜悯，你就是罪人。那罪人你就不可能行出上帝的律法，这是你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我们在上帝里面愤怒之中，没有在上帝的怜悯之中。虽然上帝给我们有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怜悯，但是呢，很简单，连上帝是谁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去行上帝律法？因为在律法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是神嘛，对不对？所以对外邦人来讲，你没有；但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在其他的方面，你虽然知道，但你能够真心尽心尽心的爱他吗？你能全心全意把他当做神吗？你还是做不到这一点。
有个问题，所以人做不到这
些，
我们有罪性。所以那时候耶稣他成人的时候，他也有罪性。
没有，他是唯一的没有罪性的人。他只是他在凡事上与他弟兄相同，只是没有罪，只是没有罪。希伯来书。
对，我不是说他，因为罪行跟罪性要分开讲嘛，对不对？
对，他没有罪性。因为任何人只要有罪性的人一定会有罪行，只要他动了，只要他一行动，除非他永远处在婴孩状态，无法自主行动，但是呢，只要他小孩子稍微大一点，一哭太起哭了，没办法，他这太起哭了，可能是为了吃了生存了，那还不能算他，但可能再大一点以后就开始我的，对不对？然后就要开始为我的，就要开始甚至去骗人啊什么的，这小孩他不自觉的就会做这种事，这些他就已经开始罪行已经出来了。那罪行是因为他里面有什么罪行嘛？他以他自己为中心，这没办法，他就是这样，因为对他来讲是天经地义的，他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但是呢，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女人的后裔。有人说罪行是通过男人传的，不过那是加上那就是这么一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人，因为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夏娃的后裔，我说的不对，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所以他就但是在这儿我们这后来有这么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希伯来书也没给我们解释，只把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说耶稣作为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只有一点和地上人从人性上来讲它是完全一样，除了一点就是没有罪性，与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其他的人性上全不一样，所以他不知罪。
他受的那个试探，在那个撒旦在那个山上给他的那个试探，其实就是那时候亚当在伊甸人受的
条件是一样，对，亚当也是没有罪性，对不对？
对，
亚当和夏娃那时候也没有罪性，但是呢，他们就是一样，就是说一样要，因为作为上帝，他要接受试探的话，他一定是有可能的，一定有这种可能性，对吧？因为上帝他知道嘛，他都这都是他的 work 嘛，所以他去无论是在伊甸园去做那样一个试验，然后把蛇放进去，那他不放进蛇，那蛇也进不去，对不对？所以把蛇放进去，然后呢，显然亚当就有两种可能性，你做试验一定要两种可能性。否则试验，如果你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没有必要试验，一定是两种可能性。所以呢，这两种可能性呢，然后他就，对于耶稣来讲，既然他被圣灵引到魔鬼面前去做受试验的话，他也有两种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他要背叛上帝的话，那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救救他！
但是他不会，他不是上帝。
这样子不叫 真的有两种可能性吗？其实就像人那时候接受试探，虽然说有两种可能性，可是其实也就是在
应该
神的伟大计划，从神的观点来
看，那是他知道，那是他预先知道，他所以他预先准备救恩，但是呢，从他道德受高物来讲，他肯定是给他这种可能性，不给他这种可能性的话，他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试验，因为对他来讲有意义，因为他是标准嘛，他不需要做给谁看，他不需要去好像做给谁看，我要这样做，而是说他想这么做，这是他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愿意做这样一件事，他愿意造一个人具有两种可能性，然后呢，他希望他选择他，而且他可能知道他不会选择他，不是可能，一定不会选择他，但是呢，虽然如此，他还是愿意做这件事，这是他的意愿嘛。因为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可以不做嘛，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上帝就是说，对上帝来讲，因为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有无限种可能，对吧？但是一旦他决定要去做了，那就是这样，就定下来。你不能再说已经做了，那你这样做不好，你应该那样，你不能这么讲。就像我做一个陶匠，他做器皿，他要做一个漂亮的杯子和一个一般的杯子。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杯子，对吧？各种各样的壶，或者是花盆，它有很多选择，对吧？但是它一旦选择说我做花盆，你不能说那你为什么不做那个杯子？因为杯子比花盆更好，你不能讲这话，因为那是他决定，是杯子你不能，花盆你不能问，你干嘛给我做成花盆？我要做成杯子，你没有这个权利问他，而且也在这做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说。需要求我做这个是要取悦于谁，这样做才更好，是说我这么做我高兴我愿意，这是他的这所谓的上帝的主权，因为在他没做之前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就是根据这个说啊，耶稣是女人的婚姻，所以他没有罪行。其实不是这个原因，他本身他就没有罪行，因为他是上帝，上帝的儿子，他圣灵感觉嘛。但是上帝愿意这么做，他还是有他的不能说原因，而是他的某种启示在里头。但是呢，圣经没有明讲，你就没有必要去追究说啊，人的罪性是通过男人的基因来传递的，虽然你可以做这种推这种猜测猜想，但是你不能肯定的这么讲。
对，
好，今天我们开始21节到31节，好吧，等一下，一人一节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
神设立耶稣后回迹，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夸口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我们因信在有律法呢，断罪不是，更是接受律法。
好，这一段可以说，就是说3章21节到26节，可以说是 罗马书里头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而且很精炼，但是有很多内容，所以说那个整本圣经是一个什么呢？是个钻戒的话，罗马书就是钻石啊。如果钻石的话，这21到26节是钻石上面闪的光啊。
21到26节。
好，前面他讲说，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他前面他讲了，外邦人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人都在神的愤怒中，对吧？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啊，然后呢就显出他们的罪来，然后他们就行各种各样的罪没救。然后呢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呢，那些所谓的道德师，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呢， 他也没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是跟他们所行的是一样，他只是说他说别人指责别人，或者你没行这件事情，但是你其实在其他的方面你还是不行。然后呢犹太人总算是可以吧，犹太人也不行。所以呢怎么样，结论是什么？这就是他结论，所有的人都不行，所有的人都不能成义，所有的人都是要灭亡，没有希望，对吧？按照律法没有希望。但是呢这样就是讲福音嘛，你讲好消息，好消息来了。我就用一个但是如今，但是现在呢，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那这里的神的义是什么？
还是跟他是一样的吗？
耶稣。
耶稣
应该和十七节是一样的，也可以讲神的公义在这里，都可以讲。所以可以，因为有时候他可以有多重义啊。赐人公义的地位和神公义的本性，其实在这里都显出来了。当上帝赐人公义的地位的时候，就显出他自己的公义的本性。在律法以外显出出来了，那指的是，那显然一会儿会讲的律法以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为什么说这指的是福音了，对吧？所以现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出来这件事情，显然指的福音了。那为什么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呢？那先知和律法本身怎么证明律法以外有神的义呢？因为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义的显明嘛。神的义用文字化、条款化的、条约化的方式显明出来。为什么这个律法要在他自己以外，然后他又去为作证呢？
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的道成肉身。
就是弥赛亚道成肉身，这答案倒是对啊，还不够具体啊，人家还是不明白，对不对？
律法之外，就是神。
为什么律法和先知会去为这件事情作证呢？
他们原来旧约很多很多的经文都如此，像说会有一个你们的孩子，来成就，来做最后的救赎。然后他不是局限于律法的，因为他道成肉身。
他不是局限律法。
哎，不对，他是律法。他道成只是律法道成，道成肉身。
只是律法道成肉身。
对，道成肉身。
谁给他补充补充？
不说，他是因为人没有办法弄那个，就是人没办法达到那个神的义的标准，所以上帝只能在他的律法之外，就是等于耶稣代替我们没有办法。是这样。
对，但是为什么律法给他作证？先知给他作证？
我不知道。
啊。他说为什么有律法？
证明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证明他是神的义。先知为他的，先知就是他的。
律法怎么会作证在律法以外显出上帝的恩典来，或者显出上帝的福音来，或者显出上帝的拯救来？但是在律法里头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呢？
有，
想尽法以外，法外开恩呢。有没有例外？就说这个人没有自性律法，对神成为义。
有，应该有吧？
从心性法很多
啊。几几例？
什么呀？
啊，哎，答案特别难。对。
啊，没有例法。
答案，哑巴被神称为义的时候有例法。
啊，
嗯。
哦。
还没有。
还没有例法，对不对？没
想到我这么说。
就是这个答案。把人家问
住
了。
哦。
你也可以讲一下小弟。
啊，那个意思讲完就死一个呀。
是吧？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个例子。亚伯拉罕信神，神就怎么样？算了，你那时候还没立法啥事儿。但是呢，他这里立法呢，是指旧约圣经。
哦，
这确实记载的，确实
记载。
对啊，因为在记载亚伯拉罕时候没有律法的，律法怎么去说这件事情？
好吧。
所以不到律法期限，你那个实践那就不行，就不能明白了。好，那有没有在人在有律法？好，这段经文还用查吗？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这不用查了。那这至于你有没有人？在律法之下，然后呢，神也算他们一样。哎呦，怎么又是这个呢？我这时间，小弟还我时间。奸淫呢？
杀人，
谋杀的。
不是说世界上人都犯过，多多少少都有点那个吗？就没有完美的人，特别是谁？
对对对。
但是慢慢会到这个。
哦，好。
但是就是说，这里他讲的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怎么证明这一点？因为就像你说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其实就是没有义人，就没有义人。那没有义人，那就都要灭亡。都要灭亡，所以那就没有希望了。所以要指的说都成为旧约里的按照律法按照上帝标准那样的义人的话，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所以但是呢，他说现在有希望，因为在这些旧约，就是说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有那些没有遵行不是完美的人之外呢，还有上帝有人称他为义，这是我们的希望。然后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我们现在刚才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呢，就是他前面举了个亚伯拉罕，就没错，那时候还没有律法。现在又讲大卫，那大卫呢，显然是在律法之下犯了罪了以后呢，那大卫说什么呢？那大卫算是义人吗？对啊，算应该算神，应该说算义人，因为耶稣也给他作证，称他为先知嘛，对吧？耶稣。也为他和亚伯拉罕作证，称他为先知。然后呢， 大卫在诗篇里头讲到说，啊，你们赦免被上帝赦免罪的人那是有福了，在32篇第一节是后面。
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罪是有福的。
对，就是他在他那件事情以后，然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嘛。那在其他圣经书有很多了，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也讲到这一点。有查到吗？
53:11。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父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嗯，所以在这里先是讲到，这都是讲到说，不是讲到遵行律法，对不对？这都是讲到的律法一般，所以律法本身做了，就是说旧约圣经本身做了一个两种见证，一个见证就是没有人能够。以色列历史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律法。那另一方面呢，他也预言的什么，即便有没有遵行律法的人也有可能被上帝称义，就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那这到以赛亚书就特别讲到会有人来担当他的罪哈，所以这一节就讲完了，没有问题了哈，应该是有问题吗？
回答律法怎么在他们，可以再说一下
啊，
律法怎么在他以外证明是那些，
谁给他解释一下，我刚讲完。
小心说一下，
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律法，但是神也称他为义。
他这里说现但如今的 now， 他不是在说以前吗？
对，但是他说以前为他作证，为这件事情作证，但是现在是显明出来了，以前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是呢，确实为他作证。
嗯，我说但如今就是说，但如今靠着耶稣，神的意是可以显明出来，但事实上，这个怎么讲？这个不是现象，这个道理早在耶稣之前就已经有了。
对。
有律法跟先知可以作证，
对，
就说这个道理不是在耶稣之后才成立，实际上在耶稣之前他就可以成立，
对，对，就是有人没有遵行律法，上帝也算他的义。然后呢，后面讲到说，以赛亚书特别提到，那你算为义就会涉及到罪的问题嘛？以赛亚书就很含糊讲说，有些人认识他就会什么，他会担当他们的罪。好，
所以连接20到21，它这里是能这样看的，就是说，因为人没有办法达到律法，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可是现在上帝不用律法去定人的罪，上帝用律法之外的东西称人为义。
对，就这意思，你解释得很好，快点，谁没记下来啊？
我自己都忘记了。
好，这个总结的非常概括的非常的好，很清楚哈。所以他就是讲说，在立法之外有一个咱们签订的东西来代替它，有一个东西可以称为，然后下一个就进去解释这个东西是啥，这个东西是怎么做成的，是吧？所以下一步就进一步解释。好，我们就进入下一步哈。然后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然后23节我们先过去哈，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了。好的，到这里呢，他讲什么？讲什么内容？现在讲了一个，说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就是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称人为义，就因为耶稣基督，就给人了，就白白给人了。他就讲这么一件事情， 事实。然后呢，第二三节讲原因了，因为没有人不亏缺上帝的荣耀，是吧？所有的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第二十四节，听上去很简单，对不对？
嗯。
但是呢，有那么简单吗？你没有问题吗？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上帝，你这样做好吗？
对啊，上帝，你是公义上帝，对不对？你那边你说我断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的，我是公义的上帝，只要是有罪的，我绝对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现在你好，说现在好了，我就算你无罪了。你觉得上帝这样做可以吗？为什么？那还公义吗？
他就是公义啊。
对啊，但是他以有罪为无罪，现在是不是以有罪为无罪？他已经违背他自己的诺言。
没有啊，耶稣被基督代替的，所以他还是有罪。
好，
上帝讲话叫录下来听呗。
好，所以这是他所讲的，但他只是在这讲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家里就没有分别，他就是强调没有分别指的。其实这一点上，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凡是相信的，不论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有没有受割礼，你是不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任何人，凡是相信的，你上帝都称你为义。好，咱们先过，先大概过一下。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心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里提到了挽回祭，他把就前面他只是讲因信耶稣基督，对吧？他没有讲为什么。下面讲耶稣基督，然后提到耶稣基督救赎，那这个救赎到底是什么内容，他也没讲。然后下面他讲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所以在这里呢，你注意到，就是说，第一呢，要有耶稣的血，然后呢，借着人的心，
嗯，
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里你看，它里面它讲到称义，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了。所以上帝就突然一下，现在好了。咱先不说耶稣基督救赎的事情，先说我就称你们为义了。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公义的问题要需要解决。其实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是麻烦的问题。在保罗的书信，不是说哥林多还是哪本书信讲，说我们是好像一台戏嘛，对不对？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好像一台戏，是给那些天使。我们观看，就天使们基本上就坐电影院看电影，或者看话剧，是吧？然后他上帝是虚拟主角，对不对？然后一反面人物，然后天使有时候也去客串去演节目什么的。平常是这样，但是呢，他讲我们都成为这种诗人，都成为一台戏演给天使看。所以刚刚亚当夏娃演戏失败以后，怎么天使讲话了？这怎么办？希望在哪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断不有罪无罪。但这些人他没有办法，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就没有救。然后呢，就眼看怎么样，一点点人类怎么样，堕落，绝对没有希望。所以上帝就天使就很着急。天使为什么着急啊？为谁着急？
上帝。
啊？
为人。
为人，他说为人啊。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会着急？
上帝。上帝他自我觉得主权，所以我就不会为上帝着急。为人着急是因为上帝已经有
受看了，
对啊，都已经这么努力的想要就是给人开一个他的义的门，但是人还是都是按自己的血气做事。
这就是两个福音嘛，一个是看神，一个看人嘛，两种福音啊。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为上帝着急啊。为什么会上帝着急啊？
因为上帝是义的，你不可能就此从来
这一方面，因为但它和人有关，还是和人有关，不能说和人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是上帝，人是什么？人是上帝的荣耀嘛，对不对？
哦。
人是上帝的伟大的作品，你画一幅画，哎呀，你画怎么办？怎么改？所以那些看那些看的，或者说演，反正就是说这个作品它没弄好，所以人在亏缺上帝荣耀。人亏损上帝，虽然这上帝荣耀本身好像是他本身没有什么损失，但事实上呢，就是说人亏缺上帝荣耀，人作为上帝的这个作品，人和上帝荣耀是相关的。人若是失败了，上帝其实是没有荣耀的，对吧？很没面子嘛，对不对？我做这个东西呢，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呢，对不对？就跟当时说出去养了孩子。一天到晚跟自己打架，恨自己，是吧？你这个教徒嘛，教徒，颜面上很过不去。当然，这是咱们通俗的解释了。但实际上说呢，其实不是这种事。所以这些人他们很担忧，要怎么办呀？上帝的荣耀，这些人必须得回来，对不对？人一定要荣耀他，上帝创造的人一定要达到他最初的目的。那达不到他最初目的怎么办？这些人怎么办？是吧？因为上帝。其实对上帝来讲最简单的嘛，不一定把你们都灭了就完了嘛，对不对？
嗯。
但是他没有嘛，对不对？因为他不能这么做嘛，因为那是他和他的荣耀的关系。
嗯。
对吧？因为这和他的荣耀的关系。
嗯。
所以呢，上帝就不能这么做，那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又给颁布了律法，然后最后怎样？还是不行，对不对？还是不行，所以这些人都看，那总得有一个办法吧。最后他们惊讶的看到上帝把他的儿子怎么样，送给他们下去。所以这就是耶稣，凭着耶稣的血，这很简单。但是凭着耶稣血代表什么？就代表他的死嘛，对不对？代表他的死。那耶稣本身，我们说过他没有罪，但他却死了。因为我们世人都犯罪，人人都有什么啊？死后人必有，人人都有一死，那么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
嗯。
所以所有的人，我们人死亡是因为什么？因为罪的缘故，对不对？因为罪的缘故，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呢，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却经历了什么死亡？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讲到耶稣他的代赎。赎罪，对，然后讲到挽回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回去哈，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三个，就是说三个当时的一个用语，一个是称义，称义本身是什么呢？称义本身是当时的一个法庭的用语，就是罗马那个法庭的用语，法庭的用语这个术语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如果有人犯了罪，比如说我偷了人10万块钱。但是三号就是我通过我给人家劳动啊，或者给他家干活啊，或者帮助他们呀、啊，或者我借了钱把钱给他还了，在某种程度上呢，我补偿了我所犯的罪，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法庭就宣告他什么？
无罪。
你无罪了，你这叫称义，你本来是有罪的，但是因为你做了某种补偿。然后就可以哦，可以，那算了，你既然补偿了，你的罪也受到刑罚了，那就行了，我就宣告你没有罪。这是他用的一个词，所以呢，这是一个他称义的一个。第二个是救赎，救赎呢本身呢，它是当时的奴隶市场上的一个用语。所谓的救赎就是买赎，就是说你是一个奴隶，对不对？但是我愿意出钱把你买给我，但是呢。我并不让你继续做奴隶，而是什么让你的自由？这叫一个买赎，一个术语，这是他的买赎。但是呢，在这里呢，然后他用了一个这个挽回祭嘛，在这儿，对不对？
嗯。
第二种也是神设立了挽回祭。那挽回祭呢？那是旧约里的一个，不是现，就是他把他这个祭，就是。他是用了一个献祭的这样一个说法，那献上祭，那旧约的所有的那个祭呢，它都有一个特点，什么赎罪祭，对不对？赎罪祭是要平息什么上帝的愤怒，以 建立什么和上帝有一个关系，然后但是呢你要把这个血献上，所谓的用动物血来代替自己的血，然后呢以挽回上帝的这个愤怒。所以他就用了这三点啊。所以称义本身呢，我们看到他在讲的说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就是说按照罗马的时候我们需要做补偿，对不对？然后呢法庭宣告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法庭宣告我们是唯义，不再是罪人了，就清免了。但是呢我们被上帝称为义有没有做什么？
没有。
对，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补偿我们的所犯的罪。所以这是所谓的白白称义，所以这叫礼物或者恩典。所以这里显出来上帝称我们为义是什么？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礼物和恩典。这一点，所以说如今我们第二点就是我们是蒙了恩典，被白白的称义。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上帝主动的行为，对不对？这上帝若是不主动称我们称义，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义啊。这是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永远不可能义。但是上帝他就主动的来称我们为义，这是称义。然后呢，买赎也是一样，也是什么？上帝主动的付出什么赎价？上帝这话说对了哈。上帝主动付出赎价，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能力赎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没有能力把我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当中，从罪人地位当中，从这样一个罪的奴仆当中赎出来。我们没有本钱，我们没有这钱把我们从上帝那出来。然后呢第三的挽回也是一样，是谁献的？
耶稣。
对，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献给什么？献上去，把他自己献上去，跟旧约的献祭是一样，代替什么？我们的罪。所以呢这就要显明神，所以这里神的公义的问题就在神，这是在讲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得到了什么？完满显出来了。第一呢，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做到了。我们这些人呢是有罪的，但是呢他把我们罪怎么样记在了耶稣的头上，记在了耶稣的身上。然后呢我们本身是没有义行的，但是耶稣是唯一一个在地上行权立法的人，对吧？因为他耶稣行立法被称为上帝称为义，不是靠上帝恩典，对不对？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个圣洁的圣者。但是呢他在地上行权立法，所以呢他是有义的，那他的义呢就算在我们上，这叫所谓的归算，就是说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算在我把就算我为义哈。然后呢挽回祭呢就是说他挽回，当耶稣把他自己献上的时候他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换句话说就是当就是有两件事情哈，就是说在这里有我们注意，当一个人犯罪哈，在就是一个世界上的人犯罪，他有两件事情必须得做，你才能够平复这个他所犯罪带来的这个叫做，或者你才能算他无罪。第一呢，比如说我偷人十万块钱，第一呢我得把这十万块钱怎么样给还上，对吧？我得还上。第二呢，我要挽回我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说对，因为我犯了律法，就惹动了在我们犯罪上面，我就惹动了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必须追讨我的罪嘛。那我偷人家十万块钱，我违反了什么当时的这任何比如某国家这个他的法律，那怎么样？我犯了法就怎么样？那执法人员必须得追讨我的罪。所以这两点你必须都得满足，一是你要挽回来你犯罪的损失，第二呢你要满足什么呀？整个社会这个法律呢它这种公益的要求，你要满足这两点。所以呢我们犯罪都我们犯了罪，我们那十万块钱是啥是我们的十万块？
我们的罪行。
对，我们的罪行，但是最终我们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死和都是刑罚了。罪行也对，但是你是 commit 还不够具体。罪行，我偷十万块钱是叫罪行，但是那十万块钱是什么？或者说损失了什么？
对，
就是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那里亏缺，我们亏缺了上帝，我们应该给他的荣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一个损失，对上帝来讲是个损失，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损失要补齐。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上帝的愤怒要被挽回来。所以呢，
亏面子。
就你赢完了，就你赢完不就完？他本身对，我们要重新怎么样，要把他的这个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给我们，对不对？让我们在这世上再活出能活出上帝的应有的形象，哪怕啊一部分的呀。然后呢，第二呢，他要挽回他的愤怒。如果他把他应该对我们的愤怒都放在了耶稣身上，该对我们生气都放在了耶稣的身上，他再对我们生气的话，他还公义吗？所以他就不公义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显出他的公义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再对我们什么生气嘛，他不再对我们发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该对我们发怒发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就不会再对我们发怒。所以你看到，其实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什么呀？是一回事嘛。我们人好像看他是对立的，但在上帝那里他是一致的，是不矛盾，它是一致的。因为上帝这是他的本性嘛，就是说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都是出于他的本性，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和谐的。换句话说，他的公义里头没有不会缺少慈爱，而他的慈爱里头不会脱离他的公义而去爱去慈爱。所以他这是对他来讲的不可分割。你看当他显明他的义的时候，本身又显出他的什么？他的慈爱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亚当犯罪以后，那些天使们，我就假想那些天使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怎么解决呢？你说你爱他不爱他？爱他不公义。你说你对不对他行使公义？你对他行使公义，那你的慈爱如何彰显呢？对不对？所以对于可能是一个天使也好人也好是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因为那时候他那个谜底还没揭开呢，对，直到那个耶稣上十字架然后死了然后复活以后，原来这么回事，他们才看明白。那在那之前一直在那猜，上帝该怎么做，着急的，我看着人在那这一天天都要着急。但是他一下到他上十字架死后复活以后，就是他伤了那个魔鬼的头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一下就明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这样做，把他自己的公义完完全全彰显出来，把他的慈爱也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这就是所谓的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最根本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替罪。叫什么？耶稣的救赎的根本是什么？他替我们承担罪，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呢又将他的义什么给我们，解决我们的义的问题。所以他就解决了我们这两点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这两点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然后他讲到他先是宽容人们先前所犯的，好显明就是。所以前面那些讲的什么这个就是让你们好像他就是说，因为圣经里在讲神忍耐人，全的忍耐罪人的顶撞，神忍耐罪，他宽容罪人，他不是宽容，有人说是单言，他不是宽容，不是单言，他都是在等待什么？都是在等待这个救赎，都是在等待他这个救赎计划。 被完成。所以呢，他在这里讲说，他先是忍耐，乃是为了今天什么？今天的这个救赎计划。以此呢，显明他的意，也让人知道他自己的意。这句话应该能理解。他显明的意想讲了，对吧？因为他用耶稣基督来显明他的意，也使人知道自己他是很神迹的。这是能给解释一下，应该可以解释。说人因为接受了这个恩典以后怎么样？人知道上帝真是义的，真是公义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就是说他把我们的罪都算在他儿子上，他没有姑息任何的罪，没有使任何的罪不得到惩罚。所以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这一点上来讲，有人讲说上帝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这句话对吗？对，也对，也对，对，对你来讲是没有条件的，只要接受，用信心接受就好了。但从另一方面，从上帝公义的角度来讲，是什么？是有条件的，是在有人顶罪的情况下才可能。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罪，人的罪已经被顶了以后呢，上帝就不可能再对我们什么？对，因为若是这样，他就不公义了。因为他不能说。我把这个罪加到你身上，然后还算你的，这就赖账了，这就赖账了。所以这是，所以人就知道上帝确实是公义的。然后他也称，还是讲他称义，也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为义。所以这里面讲到说，首先上帝的救赎是这么一个救赎，就是弃罪，然后将义加给我们，然后但是我们人怎么样领受这个义呢？这基本上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解释吧，或者说一个表达，一个简述。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有义吗？我们是被上帝称为义，算作义，但是我们有义吗？或者说我们是那个真实的义人吗？不是。那你就是罪人，
是罪人，
是罪人，那你就是非义人。
不是真正的义人，
不是真正的义人。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义人呢？
你就说信分。
那如果上帝花了那么大力呢、啊？然后让他儿子死，受羞辱，然后替我们担当罪，然后呢把我们绑回来，最后。只是在名义上算我是艺人呢，实际上我还不是艺人呢，是这意思吗？不对，能解释？小心，你已经是艺人了。
知道，
又是这个。解释，为什么是艺人？
因为是神赐的。
是神赐的，神赐你是艺人。
公义的地位是吗？
有公义
的地位上。
你已经在地上，你就艺了吗？
我们现在要说你今天义了吗？
我没觉得我义了，
不要这样子啊！这里头只有一个人觉得你自己是义了，不要自以为义。
原来是他今天他生日，他自己。
哦，今天你生日，
可以
理解，可以理解，祝你生日快乐，太祝你生日快乐。但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你真的义吗？
义啊，哪里义？
哪里义了？
对啊，就是，我在永恒义已经义了。
我没说永恒，我说现在，我没说将来。我是在接受耶稣那瞬间，然后是这个受洗洗礼以后，你有实质性的义吗？
义啊，你是最正的啊，我
给
你。
也是啊，这是正的，没错，我承认。
你太早了，承认他是正确的。现在就咬住嘴里的小麦。
那您解释说你为什么是？像您的解释，那像突然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的。
因为神已经担当所有的罪，现在的、将来的。
那你还是罪人吗？
不是。
你已经不是罪人了。
我是罪人。
你从事又是罪，你从事又是义人，那罪和义不能相同。
我们要找我跟新我在那儿打仗。
哦，对了，我这半边来，这半边来，这你这是对的，不义的，这边是不义的，是这意思吗？
没有，就像那个101中国那个啊，白色的，然后白色的黑色的，他不是一半一半，他只是遍布而已。好，
嗨，
谢谢。
哎呦，我想吃酱梅片，哎，我想吃酱梅片。
好，
哎，不对，
回答
了，
回答了，
不回答
了，严肃点，问一下，为什么说小新是对的？
赶快想，数据，快说，
快说，数据，快说，
为什么不让也是对的？对，为什么不让也是对的？你解释出来。
听我
意
义的，
就
老我是
一
的
吗？所以它关键是什么是义？到底的义指的是什么？称义，称义就是算你的义。那这个义到底是什么？那义人这个义到底是什么？
义就是你不再欠的东西了。
哦、
所有那你到从过去。在恩典时代来福音没有福音之前，没或者没有福音的地方，所有没有钱债的人都是义人，都可以上天堂。
没有，他们现在了，他们一定犯罪了，一直追星。
哦，欠罪债。
对啊，天生的追星，他们一定欠。
那你现在欠没欠罪债？
我现在，
你现在基督徒，对吧？你已经称义了，你有罪债。
我已经，我有罪债。但是上帝就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就说：“那你欠我就算了。”
第二页，这我也没有反驳你啊。也对，就是没有罪债的人就算义人。
因为我们都亏欠的嘛。就你刚才说，犯罪有两个后果，是不是？第一个你亏欠的，第二个因为你犯这个那个律法那个。那因着刚才耶稣做的事情，那神就说好，那就你欠我的就不再算欠。
好，正权不是正权，这个我来讲。这义是什么意思？义其实简单讲，义讲的就是对、合宜、合适、正确、对。那这里讲说，在神面前的义，或者以神的义是指。或者被神称为义，或者被神这个义人算。当然，我们说这个义人的时候，不是指一般的意义上说你做事对的人，而是说与神有关系，对不对？是指的是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对的，这就叫义。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对的，是合适的，是正确的，是合真理的，这就叫义。所以为什么可以称亚伯拉罕是义，也可以称大卫是义呢？这就是为什么说 doer 对吧？不是你遵守律法的人，神就算你的义。所以并不是说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并没有想说我要你所有的人行全律法，我要称你的律法不是这么设计的。所以人从上帝那里根本是说，好，我现在设立十个条，那就行。实际十个条例。然后呢，你只要遵守这个十个条例，咱俩的之间的关系就对了。上帝，这不是上帝本意，因为这最终涉及到，因为是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意爱谁啊？对，所以还得讲是他的关系嘛。所以不义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跟上帝关系不好。
跟上帝关系不对，因为他不承认上帝嘛，他不认识上帝，他不承认上帝。第一条是立法的第一条，十诫的第一条，他就过不去。 所以呢，因此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不对的。然后呢，那些罪人实际上什么，他硬心的不承认上帝嘛。
嗯。
所以都是因为人抵挡上帝，人不承。所以亚当和夏娃他犯什么罪？
不承认。
他就是不承认上神是他的神嘛。
嗯。
他不承认神是他的主权嘛，在他有主权嘛，所以他不当神是那个神嘛。
嗯。
这是，然后这是因为你不把神当神怎么样？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就错了，你不把神当神，那么你就没有按照真理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你的关系本身就错了。所以人都处于这样的，所以但是呢，现在呢，当上帝他来说 OK， 现在你们信我的人，所以我把你们所有的不义呢都算在他身上，那是你们以前做的，对不对？你们以前做的一些所有的罪行，所有事情我都记在他的身上，然后呢，我就不再对你什么发怒了，对不对？我就要跟你有一种关系，所以我就怜悯你。然后我最重要的告诉你什么？我是谁嘛？我是什么样的上帝嘛？你要怎么样做嘛？你要怎么样在我面前活嘛？对不对？都是你要跟我怎样要有怎样的关系嘛？他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还是什么上帝主动。所以在我们能够把上帝当神这件事情，上帝是实际上是上帝的工作。当上帝不仅在地位上称我们，唯一就是讲到不再对我们发怒，或者说不再对我们扭着脸，对不对？现在理我们，以前不搭理我们，对不对？现在搭理我们，他搭理我们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情，说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建立真正关系呢，这个关系呢本身呢是他在帮助我们，用圣灵也好，用什么也好，用圣经也好，用教会也好，帮助我们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而我们也真的跟他有一个什么正确的关系，我们把他当神了，我们敬拜他了。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有没有义的实质？
有。
所以我们有义的实质。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实质，这是额外，这是恩上加恩，就是我们是什么？哎呦，你怎么又这么难？我还没有什么，那你就别提了。对，这又一个人，所以我们不光是说把他当神，对不对？他对待我们是什么？如同父亲一样，这是爱，上帝爱。同时我们对他什么？我们跟当把他当成父，天父嘛，在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跟他有这一层的关系，因为说到底意义本身都是讲我们和神的关系嘛。我们不仅跟神有一个正确关系，我们正确的认识他，正确的把他当做他所是嘛，然后跟他交通，然后呢，我们跟他还有一个儿女之间的这种爱的连接嘛，因着基督的缘故，有这样爱的连接，这关系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对吧？我们都可以做见证说是真实的。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是义人，对不对？小琪是这意思啊？你开始这意思吧。所以从这样来说，就是讲我们跟上帝有真实的关系，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把上帝当上帝来敬拜，我们把上帝当有的尊荣给他，我们把上帝当有的荣耀给他，然后呢，我们把上帝当有的敬畏给他，然后呢，我们还怎么样爱上帝，因为跟上帝有一种爱的关系，是他还爱我们，对吧？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什么，在上帝里面是义人，是没错的，这是一定要肯定的。
好，我提供最好回答了我说三个问题。
但是不然说我们是罪人怎么办？
还是有罪性啊？
对啊，我还犯罪啊，得罪神呢。
嗯，犯罪。
怎么办？那小心。啊，对的。怎么办？那姐，你还是罪人吗？所以你同时又是罪人，那同时又义人，从跟神的这观念来讲，什么？我们是义人，对不对？但另一方面，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时候会不情愿犯罪。你注意啊，一定是不情愿犯罪。如果你情愿犯罪的话，对不起，你不在这个范畴里头，你不是义人。 因为你没有跟上帝，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你故意犯罪吧，你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罪，就像那个后面他讲的，哎呀我是真是苦啊，你是出于这种心态要犯罪，或者不得已犯罪，或者说你不自愿犯罪，那是因为你自己的软弱，稍微看了一下，对不对？啊，都是工作你还不给我，对不对？侥幸了一点，对，这些东西都是，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所犯的罪，上帝一定会刑罚，但问题上帝已经刑罚，所以上帝就不能再刑罚，你要记住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以后审判的时候还是？
不会，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明天犯的罪，也已经被刑罚了。
刑罚是指
耶稣基督。
对，你本来你信耶稣之前你犯的罪也不是他当时给你现做的嘛，也是在2000年前做的嘛。那你这确实是真理啊，就是说，因此呢，神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依然爱我们，依然称我们跟我们保持这种义的关系，而影响到他的公义，对吧？没有影响到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已经彰显了，而现在将要彰显。这是我们还是，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因此可以就无所顾忌的犯罪呢？不是，因为你要这么做的话，你的义就不在了。
嗯。
你的义就不在了，而且呢。
也不能实在是不
在。但一旦你做，就说明你从来不犯了。或者一旦你就是这不是故意犯罪吗？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上帝把我的罪全部算在耶稣身上，所以我想怎么犯罪怎么。这是信上帝吗？这不是信上帝，对不对？
那如果我
一直
是软弱犯罪，但是我知道我在软弱，那是上帝。我知道我在软弱。
对，你知道你在软弱，你要尽量去胜过他嘛。但你实在胜不过他，你就向上帝上求上帝怜悯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你要注意小心，就是要小心，因为希伯来书一再警告我们要小心在这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在这里边。就要像大卫一样，要像大卫一样，大卫诡诈吧，诡诈。其实大卫最诡诈，但是呢，他在上帝面前，他就因为他跟上帝有这种义的关系，他在上帝面前他不诡诈，他对所有人都诡诈，他就是上帝诡诈，对吧？有错说错，有要悔改悔改，你要杀我儿子，你只管杀，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老老实实的，我因为。他因为上帝，因为大卫知道，除了上帝怜悯，人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从大卫那角度，你看他为什么大卫是罪人，但犯不作罪，上帝还怎么算他是义人啊？因为他仰望那个未来的救主嘛，对不对？因为未来的救主怎么样，会把他的这些罪都承担下来。那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可以。记住，不可以故意犯罪，因为基本来说讲得很清楚，故意犯罪的人没有挽回计的，没有在旧约所有的记里头，没有一样是给故意犯罪的。
可是让88世纪，那算故意犯罪，
应该是算转折犯罪。对，当上帝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不就赶紧悔改？而且他真正悔改了。你看到最后，他没有再犯任何奸淫，也没有再去谋杀任何人，而且呢，他后面所受的所有的灾难，他都知道上帝是听话，他没有隐瞒，对吧？他被他的儿子给赶出去，对不对？然后当众羞辱他，在耶路撒冷羞辱他，他所受的这种羞辱、刑罚，他都知道，他都是。对，当时就已经刑罚了，因为已经预言就告诉他了。但是大卫呢，在所有的这些灾难面前，他没有一句抱怨，他就默默的受过。他当时没说，他实际上他知道这条该得，但是他只抓住一点，就是抓住上帝，你怎么罚我？就像他后面书卷的时候又罚错，他说我宁愿落在你的手里，不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就抓住一点，我就死死抓住你。我就用信心，所以这是信心。所以讲到信心，其实真正讲到信心的时候，你注意到信心就是对上帝的顺服，对不对？ 信心其实根本上是对上帝顺服，其实就是把这上帝当成上帝。那亚当就是没有顺服上帝嘛，他就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你当你把一个上帝怎么样才真正叫做把上帝当成上帝呢？就是完全的顺服他。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的试验也是这样，对吧？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试验呢？就是要让他完全顺服。你不理解不明白，对不对？不明白你需要完全顺服，因为我是上帝。你只要坚信点，我是上帝，而且不光坚信我是上帝啊，还要相信我是那个良善的上帝，我不会把我赐给你儿子，然后呢再把他故意杀死，然后故意让你难受。这是违背我良心、违背我的本性的事情。你这都是要相信上帝，所以亚伯拉罕他信上帝，都包含这些内容在内。他信上帝是那个良善的上帝，他信任上帝，他但是上帝都是命令他不能理解，他坚决他说耶和华的山必有预备，对吧？他还说我们会回来等等。这些都显出他的什么？他相信上帝，但是到最后怎么样了？他虽然相信上帝，他总是发想等待神迹发生嘛，最后没发生嘛，怎么办？只好拿起刀来，执行上帝的命令嘛。那执行上帝命令的，那上帝的恩典才显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信心的根本就是什么？顺服。而顺服也好，你看都是在讲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嘛，把他当做上帝嘛。
嗯。
你把他都当了上帝以后呢，这是所谓的借的信，借的信，然后呢，上帝就把他自己显出来，实际上你就更能知道该怎么样与上帝相处嘛，这不就是因的信以至于信了吗？所以我们既是罪人，我们也是义人，对吧？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故意犯罪，因为故意犯罪他是将耶稣注定是这样的，就不会再给你悔改的心了。所以人能够悔改，人能够知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里看的都是上帝的主动，上帝的恩典，然后上帝的付出。人怎么样，只需要借着持守信心，这是人所需要做的。但是呢啊，好，到二十六节就讲完了，金句就讲完了。那后面呢，就二十七节是说你没有什么可夸的，这因为这是恩典嘛，对吧？所以在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请问你这不在乎遵行律法，就是意思说我们可以啊，可以随便的违反十诫，是这意思吗？
对呀。
那啥意思啊？应该可以解释喽。
当人有敬畏之心，
遂
一生。
其实这段圣经为什么说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他是指在称义这件事情上，不在乎你遵行律法，并不是说你可以故意的去违反律法，或者有意识的去违反，因为律法毕竟代表神的标准，神的心意在里头。
你想要恢复和神之间正确的关系，不是依靠的遵循律法。
对，其实从这圣经在王老师讲很清楚，其实从神一开始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让人借着律法称义得救。就没有这个计划，对吧？所以你在那里一心一意的要去想用通过行律法称义，你根本就是瞎掰嘛，你根本就是走错，你根本就是要立自己，你是要立，因为这不是神立的义，天下什么没剩下别的道路，只有一条路。那你偏那犹太人偏认为我遵行律法是另一条路。那从理论上讲，或者说从这个理想上来讲，若是你能全守全律法，上帝的欠你一个永生，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上帝不欠任何人。就是如果你能真正你完全和上帝没有，最重要的是你在完全没有和上帝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拿着铁锣弯去做，然后你都遵行了，上帝就不得不称你为义，和那种前面那个称义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注意，他这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对的嘛，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实际上不对的，你还是不能被称义嘛。所以基本上讲， 就是没有可能，因为这上帝在设立律法的时候就不是要借着律法来救人的，只是说借着律法来显明那个将来的救人的道理，因为让你知道你守不了律法，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让你知道你亏缺了上帝荣耀，你做不到，你根本就达不到标准，然后呢你的希望全在于上帝什么点点上，你是神，我是人，我做不到我怎么办，没办法，只有靠你来救我，你若是不来救我就死路一条，就这么回事。好，
我觉得可不可以说律法其实比较像是一个围，一个栅栏这样子，一个 把人围起来，就因为我们有罪性，那上帝不希望，尤其是犹太人，他是跟上帝有特别关系，他不希望犹太人因为罪性就越来越怎么讲走错路，所以他就先把他围在一起，用律法把他围起来。可是犹太人不以为这不是围栏，这其实是一条道路，靠着那个道路就可以达到神那边去，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是神，我是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神。
对，但是你前面说这个围栏其实是不是上帝的本意呢？这还很难讲。但是上帝呢，他把这个东西给以色列人，确实是恩典，是让他们显出什么上帝的这个意来，来荣耀上帝，这是有的。他希望他们能够借着这个。给他们颁布立法，能够和周围的国家有区别，至少他颁布立法有这个目的在里头。但是呢，显然做不到，所以呢，上帝知道不到，他做不到，
真
不知道。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一点上讲，实际上就是真正其实立法唯一的目的，不光是对以色列人，也对后面所有的人，就是要显明，就像他讲，显明人的罪。显明人与上帝这个荣耀的这个差距，人与他你本来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差距，而且你靠你自己，在没有上帝帮助的情况下，怜悯的情况下，你是绝对做不到的。当然，至于说他有没有一定这个效果，就是限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你这，我认为有，因为什么？毕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一定有他特别的恩典，特别恩典一定有他特别的效果在里头，是外邦人所没有的，因为这个恩典没有临到外邦人。所以他一定有他这个特别恩典的某种效果，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解决不了这个罪的问题。那犹太人不光罪的问题没解决，还是自义的，对不对？他觉得他比外邦人还什么强嘛？对，所以他就去论断，他前面讲他要论断外邦人，然后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得救了。你看耶稣讲的那个世纪汉讲，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就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实际显然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为自豪。然后呢，二十节呢就讲到神，他就是前面讲不偏待人嘛，他要不光是因为你这个就是说，如果只是给犹太人立法靠得以的话，那外邦人就不公平了嘛，因为上帝是一定是全人类的神，还可能是什么？上帝不可能只是某一个族类的神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听的。你们信的是外国羊什么羊上帝啊？我们信我们土上帝。后来我说，如果上帝不是全人的上帝，他一定不是上帝。
嗯，对。
然后第三人说这样，我们一信费了立马，但不是坚固立马，那这后面会去讲啊。然后第四章。今天不讲，但第四章基本上他就举例了，就在讲到亚伯拉罕的例，他就进一步的用举例来进一步的说明这件事情，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他举了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我们都举了啊。然后明天下次再讲这下一章。这里
坚固律法。
对，他没有废掉律法，而是成全了律法。
成全律法。
对。
详细说一说。
详细说一说，你不能讲一点吗？
我大概有个概念在吧。
讲一讲。
不行，
要问小溪了。
不过你刚刚说律法是显明人的。
罪嘛，
对、
啊，是用来一个有点像教导，告诉人你这有罪，然后。
那成全律法基本上就是说，就像耶稣说，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所以为什么说要成全呢？因为律法放在那里，没有人能够遵守。
嗯
嗯。对吧？即便遵守，也是在外面遵守的嘛，里面也没有遵守。那当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来了以后呢，人在上帝面前义了，归正了，就变为义了。然后呢，上帝跟人有了什么？有了实质性的关系以后呢？然后呢，圣灵又进入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从里面什么行出律法的义来。那这一点呢，在旧约里头99.99%的旧约里的以色列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旧约里有没有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义人呢？有的，对吧？就是有没有被神称义的人？有啊，对不对？这刚才随便就举出俩嘛，还有嘛，那些先知们也都是一样嘛。只是他们信上帝，像亚伯拉罕信上帝，他也知道上帝，他也见过上帝，他也知道他跟神之间这种关系。但是对他们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罪的问题。他们不太清楚，尤其像亚伯拉罕，他们不太清楚我将来的罪会怎么办。那他只能，但因此他只能仰望什么上帝的怜悯。他想，反正上帝会能想办法。就像他向上帝耶和华山一样，反正上帝会解决问题，反正我是他朋友，对不对？啊，我都按他的这个旨意在地上尽我所能去行了。那所以这些旧约的人他们都这样，但是他们到后来以赛亚书什么后面越来越多讲到说你会有替罪的，会有替罪的，他们才那些后面的人才讲到会有一位替罪的救赎主，但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施洗约翰在喊着什么看。神的羔羊什么？除去世人罪孽。
讨厌，这个羔羊来了。
看呢，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直到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这个答案才算什么？这个谜底才算揭晓。但是在旧约里的人呢，他们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呢，但是他们依然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知道神有办法，神将会有办法，将来会有一位要来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信心还在什么？上帝那儿，不是在自己行出上帝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也就回答前面就是 doer 的这个意思。doer 是讲他跟神有 relation， 他遵行律法，他是愿意相信神，愿意跟神有这样的关系，而不是靠着他行出律法的上帝，神上帝面前称义。而是他只是一些愿意遵行律法的人。那愿意遵行律法的人呢，当然我们现在再给加一点注意，就是愿意凭信心遵行律法的人。那这些人呢，那是将神会有义，会将来会以永生报应他们。还有文中问问题吗？这些时间抢行吗？这个问题就问的有点又回到那老问题了。
是真基督徒还是不真基督徒？
因为我在圣经里彼得里面还有提过，说有些听过道理的，就是什么什么，
对，也讲过很多。希伯来说也是，是如同下过雨的地什么什么，屡次但是不结果子。
做人还不如不听道理呀。
听到不等于信道。
嗯，
我还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得救，就是当然那只有上帝才知道。如果真的有得救的话，应该就不太可能真的会去。
对，就是我们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很难分辨什么是真正故意犯罪，什么是表面故意犯罪或者假故意犯罪。但这些问题在上帝那儿不是问题。对吧？你看人心如万物，什么敞开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面前敞开的， 所以对于那位公益的审判官，这个公益审判官是无所不知的公益审判官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能不能说我有种自信，就是无论我怎么样，我一定是胜诉
的？你必须有这种自信。
为什么必须啊？
你要有这个确据。
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说我不到死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我是真的能上天堂，没有这种自信，而且还是一个 BCC 的一个特别老、特别那个人。
他那话说的也对，就是说，不到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个我生前背叛上帝，我不知道。
是啊。
我看不到，对不对？到死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什么？哦，我这一生失手的信仰。啊，当跑道道跑了，什么索道说失手道也失了，然后努力最后什么当挡的仗也打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 OK， 我是可以安然的去见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他是这个意思。那从另一方面讲呢，我们你现在应该知道你一定得救，就因为你是什么？你是真心相信嘛。所谓的真心相信，就是说。你真正知道你跟上帝是之间是一种关系，你把上帝当上帝，你是真的，是吧？然后呢，不仅如此，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同作见证嘛，一同呼喊阿爸父嘛，那是我天父，对不对？你很清楚那是你天父，这些，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经历，对不对？比如说遇到难处了，哎呀，难处了，然后呢，那圣灵又把你扶起来了。或者说你有这种跟神的这种亲自的这种交往经历，你知道神是真实的，然后你跟他的关系也是真实的，你也知道神爱你是真的。那既然如此，就要这样说，那还有什么能够使你下地狱呢？没有了吗？就没有了。你坚信这一点，对不对？这是你要信，你要有这个确据。然后这个确据呢，就表示说你一定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然后你一定跟神有一个，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宗教生活，就是啊，我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呢帮教会打扫打扫卫生，然后奉献十一，然后呢，然后实际上呢，你跟上帝没有这种真实的关系，你没有在你的整个生命的每一时，不能说每一时刻，你每时要求太高。在你生命的这种主要的主流当中，就是说主宰当中，你是以上帝为你的主宰，你是把上帝作为一个真实的信靠的对象来信靠他，跟他真实有关系，就像他的儿女一样的来信靠他。当然你会小心了，你会软弱了，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你的关系是真实，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上帝是真的，他不会改变的，他说的话他不会改变。那我已经被他称义了，我说不被他称义，我就不会那么在乎他，对吧？我已经被他称义了，我很在乎。换句话说，罗老说，你要是老担心你不能够进天堂，你基本上差不多肯定能进。但是你老担不在乎你能不能进天堂，然后你又觉得自己肯定进的，就有点奇怪。
这么说我舒服多了。完了，我
记
不了这么
多。对，你老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你，当然了，你不要停留在这样了，我就哎，既然我这种想法，那算了。但作为我们，就是说，上帝他就像罗马书讲，他不光光是称义啊，对不对？我们还有欠的债没还，对不对？所以上帝还要帮助我们来还债，对不对？所以他就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地上，其实你只有在这世上。能够为他做见证，你一旦说当打仗也打了，然后呢都过去了，你做什么见证？说你别跟我做见证，撒旦说我知道，你不用给我做见证，对吧？因为都知道嘛，对不对？那些信徒也是，你不用给我做见证，上帝在那儿呢，你做什么见证啊？对不对？哪有说我给你，他失败，这不是对吧？一定是没他不在的时候你讲才有意义嘛，他在那儿就你再讲这话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你看不见他的时候。你只有上帝给人这一段，在你的有生的年龄上，你可以荣耀他。人除此之外没有荣耀他的机会。所以，而且呢，你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是凭信心荣耀他，这很重要。你是凭信心荣耀，你看不见他，关键是，然后又软弱，又看不见，又可怕，对不对？然后这个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呢， 所以确实是难就不难，但你要依靠上帝嘛，然后你要相信上帝，我不仅称义，我不仅知道我称，不仅是称义，而且我知道我的称义，就怎么知道，就是说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上帝他是跟我同在的，我知道上帝就是我一做不好的事情，这心里头就不舒服，这你这些都是圣灵在里面这功能，这些都是凭证，那这些凭证告诉你说，我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就行律法可以进天堂，而是我靠对上帝的信心，因为这是唯一的，我靠耶稣，这是唯一的出路。然后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我的永生就是真实的。这是当然了，这是从你信心的角度来讲。但是呢，当你死了之前，就算你不承认耶稣了，没关系，死了眼睛了也可以。就像王明道，他都最后都那什么，他都软弱了嘛。他都不承认了，他都跟箱子妥协了嘛，把他给放出来，写了那个悔改书了嘛，把他放出来了，人家有一个好老婆吗？回去，这他老婆也厉害了，你回去，你这个你哪个重要，哪头大哪头小你看不清吗？啊，他下去看清了，那头大这头小嘛，他就回监狱，当着人说不行，我要收回我的那个悔过书，你把我送回监狱，就人家还不给呢。然后后来他又到处讲，到处闹，啊，好，你还闹，那你就给你弄回去了。所以你看，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你看王明道怎么样，他很有信心的，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很有信心，所以就说从救恩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我们确实是有确据的，而且也应该有确据，因为你们要是没有确据的话。就需要努力，需要努力跟上帝有进一步的关系。因为通常你没有确据的话，我不是说要论断和批评啊，可能你可能对上帝的认识上还是不够啊，就是跟上帝亲近上还是不够啊。那还需要在这方面去努力。那真正使我们相信，就是你知道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你知道他与你同在，这就是确据。所以不是我一定能得救，不是因为我信了他一定。而是我信的这个对象他所是而失望的都有，所以有时候一信称义不要变成把信变成一种功德，或者把信变成一种行为，因为很可能你看我信了变成律法了，你知道吧，因为律法的问题就是我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呢我按你说的做了，我跟你没有什么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我按你说的做了，你就必须怎么样，我信心一样，你看我信你上帝了，所以我无论你就欠我一个永生，那我无论做什么你都得给我，这个就要小心了，因为你把信心实际上也变成一种行为的。那信心它其实讲不是行为，是你对上帝的信靠关系，你对上帝依赖，你对上帝依赖就是把上帝当作上帝，你不依赖上帝你就不是把他当作上帝，你依赖你自己就是把你。当然了，并不说因此我就啥都不做，但是我每天张嘴啊，给我饭吃，给我饭吃，不是这意思。因为上帝他，因为上帝他本身他把我们称为义，他是有目标，他没有那么，因为他没有那么渺小嘛。哎呀，行了，算你们没义了，你们好可怜呀、啊。行了行了，将来可以进天堂了，把我儿子给你们，就算在他身上 ，OK OK 了。不是这种上帝，他是上帝说 OK， 你们是按照我形象造的，对，但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你们没有能够活出我的荣耀，所以我要让你们活出我的荣耀，这是他拯救计划的一个整个的目的，而且也是他的恩典。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恩典，认为这是一种责任，那就麻烦了。其实你能够荣耀上帝，这是极大的恩典。你不要把荣耀上帝变成一种跟上帝去交换什么东西，交换永生。或者把这个千万不要，就是说有一种好像跟上帝交换永生，永生不是被你交换来的，也不是因为你信上帝遵行了他这些东西就交换给你永生，不是的，就是上帝白白给你的恩典，你不可能用任何方式赚得，变相赚得也不可以。
一个。